那个后面的往前面坐，因为今天这一篇道不是我用口讲，你们用耳朵听就行，需要我们讲的和听的人一同来求圣灵的能力和恩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一般不会要求大家往前坐，因为我也爱坐后面，但今天确实不一样。往前坐的你就得着这个恩膏，你坐得太遥远你就会有一种旁观的心啊，这如果你实在是愿意坐在后面，你就一边听一边在心中大大的祷告，否则你今天就白听了，而且还会听得很不顺耳。其实这次拆船大会，你们教会有也有不少的人，好像五六个是吧，去了。然后我觉得我跟你们教会哈，真的是神将你们教会放在我心中有这个负担，因为我们教会去了将近100人，然后分小组的时候，偏偏我就分到跟你们教会的在一个小组来当组长。确实，因为我一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人、学者很有负担，我就说。不要看你们教会小，你们教会是整个洛杉矶的教会里面一个先头部队，一个就是碉堡的这个位置，多少力量要汇聚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们这个先头部队不冲锋的话，后面大部队都是白等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们旁边守着什么 UCLA。你知道吗？我现在在中国，因为我也是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一个教职多么重要。虽然都有很多规定，什么的很多东西不能讲，但是一个老师对学生永远都有对他一生的影响，特别是大学老师。大学老师，你心中是正直的，还是你有那些厚黑学的？你心中是向光的还是向暗的？你是绝望的还是积极的？就影响大一大二这些学生。那到大三大四，等他们从大学毕业出来到这成为研究生以后，其实那就麦子已经发白的快要伏地了。所以你们今天，上帝今天我们要讲庄稼已经熟了，上帝将一些研究生，将一些 学人学者里面，特别是那些就是访问学者，等于是把一块已经发白的禾场，因为你们也不是你们，包括我不太愿意走出去，所以上帝就把这块禾场给挪到你家门口了。你如果还看不见，你还感受不到这一颗颗发白的稻子要倒地，要死在地上，烂在那，那我们怎么会是基督徒呢？你是真信有天堂地狱吗？就得值得自问了。因为你知道吗，每一个像我前几年去剑桥，当然也是讲学也是布道，那么布道的时候，那些200多个都是访问学者。这里现在中国大量的派访问学者出来，未必这种时候会一直延续，将来会不会派那么多访问学者很难说。但你要知道，这些访问学者回去他能被派出来，要么就是他确实是他的，就是他的学习的领域啊，他有才华，要么就是反正方方面面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是被要重点培养的。这些人他们不仅有讲台，而且他们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你如果让他成为基督徒，或者他哪怕没有成为基督徒，在这里听到纯正的福音，对基督教的教会教义和基督徒的真正的人有了解，他们看问题的观点就会不同。尤其今天中国其实大量的今天星期四嘛，我们跟中国的有一些来的人，他们是做青年人的，就是年轻人，大概就是大学刚毕业的， 忧郁症的比例和吃药的比例和精神上抑郁的比例高得吓死你们。但中国不流行公开找那种心理医生，都是悄悄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真是发白的禾场要倒伏的时候，你们能够影响的是能够影响广泛的这些学生的这些老师。所以今天你们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给你们的日子，每一天你的浪费，我相信等你见耶稣面的时候，他都会跟你算账。我的职责就告诉你这件事，不要到时候你说，哎，我到了天上发现没人跟我讲啊，那不算我的问题啊。所以你们今天已经来的，既信又不信。信的是你今天会听到，不信的是听到以后你就有责任了，就无法推脱。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四章，今天会以约翰福音四章为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约翰福音四章35节到38节，我们可以慢慢读。约翰福音四章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段经文几乎讲宣教都要讲到，我们教会今年一年都是想宣教，每个组织都得讲宣教。这篇道我明下礼拜天会在我们教会讲，我们教会也是全球直播的。其实这段经文大家似乎都很熟，对不对？都很熟悉。这里面讲了几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这些门徒数算的日子看的东西，一个是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个是收割的人，一个是撒种的人，永生快乐，其实就还有劳苦，就这几个主要的词。我是学语文出身的，所以我看一段经文，我很快就把它里面最重要的字拿出来。我很少能背得圣经经文，因为我信主的时候已经36岁了，但是我能记得它所有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你抓住它最重要的哪些东西。所以我们就首先看到人的眼光和耶稣的眼光，人的眼光是什么？你知道吗？在这段经文的前后，你们有没有人记得前后他在说一件什么事情啊？在这之前，耶稣向谁传道？撒玛利亚妇人。我专门写过那篇文章，叫《叙家的井旁》。撒玛利亚妇人，当时四章的第八节就说，门徒啊，进城买食物去，因为饿了嘛，到城里面去买食物。那我相信门徒想好的是到城里面买了食物，耶稣吃饱了，然后他们走过撒玛，因为原来是应该从旁边走，耶稣说我们直着走，就穿过撒玛利亚这个群，然后他们想着吃了食物然后赶路，然后赶到耶路撒冷去，这是门徒的想法，这也是我们通常教会的想法。我们买食物吃饱了，我们灵命晋升，然后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是不是我们的想法？门徒买食物去了，然后耶稣呢很疲累，他就坐在井旁等着一个人。这个人不在门徒的心里，这个人也不在一般人的心中，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有罪的妇人，而且生活一塌糊涂，五个丈夫，现在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然后她只敢在，你知道那个地方是旷野的地方，是很热的，所以一般人都是傍晚来打水，没有什么中午跑来打水。为什么她中午来打水？因为她怕见人。你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撒玛利亚人，有多少撒玛利亚妇人，这种 家庭一塌糊涂，自己的名誉一塌糊涂，自己里面外面都是一塌糊涂，甚至不愿意见人。现在这个时代说，因为我们离开了大杂院了，好像一个一个房子，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想跟人见面，因为怕把内心的隐私说出来。为什么怕把内心的隐私说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是乱糟糟一团。这个时代门徒看不见，耶稣看见了。所以耶稣等在井旁，像撒玛利亚这样一个人看为至亲，而且也没什么能力，你想人都不愿意见的人，你会选择他做传福音的精兵吗？你会选择他做团契主席吗？你不可能选他。我们一定是选家庭搞得好，然后在外面还得挣点钱。你看我们的长老执事，对吧？你肯定得要求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差派的人，一定是我们认为有荣耀显在人前的，一定是选择那些好像家里搞好了，什么都搞好了。所以这种文化导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现在还传不了，我现在还当不了宣教士，我们教会你看都没搞好，我们家都没搞好，我这个人都没搞好，一定要全部弄好了然后被差派出去。在这里耶稣让我们看见他差派什么样的人，他选择什么样的人。他选择心里极大饥渴的这个人，他对爱有极大的饥渴，他对今天他的人生有极大的羞辱感和不满足感。所以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就进那个城去传道，然后门徒来了，门徒给他吃的，他说我已经吃过了。门徒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你看门徒想的永远就是他们要来待会我会讲到，我们这次大会上说猫神学狗神学，狗的神学也不过就是以神为主，我不认为狗神学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待会我会讲到狗神学以神为主。那以神为主以后，狗是按他的心意也来为神做。其实这个地方门徒也像狗一样啊，他就是以耶稣为主嘛。他说你要衔一些食物给他，去买食物，然后说他吃过了，那什么人给了他吃的呢？可能再多想点，那个人可以吸收为门徒，或者成立饭食小组，对吧？所以门徒看的都是这些。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以后，耶稣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的食物，我星期四的时候跟一些人开完会以后，我又去见了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他现在在尔湾在开公司，我见他，他就很忙，因为他们公司里面还有一个是我们教会长老，他就说，哎呀，这个长老，你看老管教会的事，他也不管我们公司的事。其实这个长老目前教会的事情已经让他弄得很少了，因为他耳湾比较远。我发现人有的时候是一个心态问题，然后他就觉得一会儿家要管，一会儿教会要管，然后又管公司，那肯定是都管不好。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公司？他忘了他起初的想法，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饭也够吃了，有没有公司其实都可以，他有没有老公都可以了，因为他现在还没结婚，他不打算结了，因为他觉得如果找不到一个组内一同服侍组的，他就一个人。我说你不打算结的时候，你当时把就是自己的生活搞好的目的当时是为了服侍神的，你看人很有意思的，但为了服侍神，然后最后开这个公司，开的时候他们觉得，哎，他们就在UC 尔湾的校园里面，是为了得着人的，但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办公室开了以后呢，然后他就觉得是件事了，他的想法就把公司做大了，然后影响人，然后让人信主，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想法？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却今年一年，他最后告诉我，其实他连主日都不能够去教会。我们教会还有对弟兄姊妹，几年前来到我们教会，从外州来的，说赚够了钱，开餐馆赚够了钱，说搬到这儿来好好服侍华人。来我们教会的通常都是想服侍华人的，来了以后他会做饭啊，但他做饭要求还很高，他当时做大厨，张俊为他打下手，说哎呦，他要求高，那个肉都要走油，是不是很好？每次来小组都带着菜。后来他就说哎呀，传福音。再后来他亲戚要移民，再后来他就开个大餐馆。然后开大餐馆，我们就觉得你不要开，你已经不缺钱了，你为什么要开个大餐馆？当然家人要就是不是家人，亲戚的亲戚吧，要投资移民，这是一个事。另外有了钱，但他的想法，他说哎，那我开个大餐馆，我也餐馆装修得很好，我们教会就可以在这里聚会啊。人总是会其实把神的事跟自己的事分开，但是在你想干自己的事的时候，一定找一点神的那个意思给自己安慰。教会需要一个装修很豪华的餐馆来聚会吗？如果需要，我们祷告哪个已经现成的，我们就在那聚会，用不着一对夫妻去为了教会以后有个场地，然后开个餐馆，然后装修很多，然后整个不来教会，几乎两年没有来过教会。现在餐馆关了，生病了，我们在彻夜为他祷告，我们很伤痛，因为他们俩是决心全然奉献来传福音的。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人常常就是事业、家庭、神，把他三位分离，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我管了家就管不了教会，管了教会就管不了家，管了教会就管不了，管了信仰就管不了我的事业。这次我跟这个耳湾的姊妹说，我说既然你为什么，你既然你也不是等着起，如果某一个人在座的弟兄姊妹，他现在真的就是刚刚新移民，就得挣那个钱才能活口的话，我们会给他介绍工作，而且甚至他礼拜天去打工，我心里也是阿闷的。礼拜天打工，我们为你预备礼拜六的、礼拜五的，这是人。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有了，你为了做得更大、做得更大，将来为主做工，今天不来教会，今天不能服侍，我心里就知道这已经违反了神的律。我这次跟这个姊妹讲，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就是公司啊，你不是在耳湾吗，这个公司全然奉献给神，来为神做，你要怎么设计你下面的项目，你都从神的角度，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设计。你把你的另外一个是家的问题，另外和他搭配的就是好像他老要去教会，然后太太，我说你为什么不跟太太一起去教会服侍，太太也很爱主啊，他非让太太在家管着孩儿，然后我去教会，这什么逻辑呢？你完全可以带着孩一起去教会，他们的孩子已经12岁了，而且学了很多圣经，那正好可以管更小的孩，全家服侍，你不又快乐？所以我们常常是把各项分开，我们要把物质、家庭也是我们的一种物质，好像哎呀，全部弄好了我们去服侍了，你永远都弄不好的，魔鬼撒旦不会让你有弄好的那一天，你只有来服侍了，全家来服侍，家庭自然好了。我跟张俊就有个约定，我对他的要求就爱主超过我，他对我的要求也是爱主超过我，我们是真的大公无私吗？我们俩是最聪明的人，你想他爱主超过你，越爱主，主让他爱你，主不会让他爱别人。而且两个人都爱同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有共同语言？其实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做。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你不要将你的食物和你的使命分开啊，上帝没有让你先去干食物，食物正好了然后去传福音，他不 不是这样的，你的食物就是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就为你带来养生的食物。当然这次我也帮他们那个耳湾的，后来给他出了个主意，真的就是开了一个，他们整天叫交往然后陪他们吃饭的，就是那些富二代嘛。我说那你就开一个查经小组，这查经小组不叫查经小组，叫什么企业家青年企业家团契啊，那就跟他们一起谈各种话题。我说我也可以跟你们来教课，哪怕每个月一次，你不又干了你的工作，又成了他们的精神集中点，那不就是你要做的吗？他之前就总是在这个中间，其实要全家一起来，要将你的食物看成是差你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好，第二个门徒怎么看？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哎，现在中国你看还没开门，对吧？我们等着开门，开门了我们全教会然后去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到欧洲干什么，或者到什么，你都会想，或者说都是觉得还有四个月。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次在差会里面讲到三个视角，视角如果是向下45度看的是什么？我们家，我们教会。视角如果平的就能看到我们民族需要。视角如果向上呢，看到神呢，就从神那反射下来，就是普世的教会。现在全世界有未得民族，就是那种小民族啊，因为万族都传遍，福音传遍，神就再来嘛。小的那个未得民族大概我们那天说是240多，好像有130个未得民族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看见中国大陆的需要，我们最多看见汉族的需要，最多看见了自己家乡的需要。所以你即便你跨文化未必一定要到外国去，到非洲，可能我们教会是打算上西非去了，中东和西非，那你们可能没有这个感动，你们先把你们旁边的 UCLA 搞定是吧，然后你们去上中国宣教，这叫举目。你看见了吗？这是发白的禾场，发白的禾场是不是让人很兴奋？庄稼都熟了，但是你看下面，中国烧香烧高香如此之盛行，尤其是每到高考的时候，年轻人大量的这样匍匐在地拜偶像。你看见这样发白的禾草，你认为他们是在敬拜吗？他们这样匍匐是绝望。今天中国年轻人90后00后是非常绝望的，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预备什么空位，空位都被60后占着，60后暂时都死不掉也退休不了，退休日期正在往下降。而且今天和过去不同，过去一个世代和一个世代是一代人和一代人，今天科技文化大量的高速的发展，差不多是3-5年一代。所以当60后70后把持这一切，当然还有50后，不过50后渐渐就是除了当高官的其他都退休了，60后把持的这一代的时候，你要知道等他们媳妇熬成婆的时候，他们也已经被抛弃了，你知道这个绝望吗？这个绝望是我们60后看不见的，但是他们90后心里很明白，如果20年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力量无处发挥的话，他们到40岁那个时代不会要他们的，因为现在变化太快。我在那个多伦多带青年营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心态跟我们不同的。我有一天提前去了，我就看见一个孩子在对，在我眼里一个孩子在对另一个孩子说，你 out 了，你这么大年纪你就是不明白了。然后我想这他有多大年纪啊，然后看着挺年轻啊，我说他多大年纪啊，他说他的爸 80年代，他八几那个人很不服气，他说我也就88年。那个另外那个90后跟我说，你说他都88年了，怎么不 out 吧？他好多东西都不明白，他就分析给我听。哎，小孩他们根本不会那个，他给我分析他为什么 out， 他哪些东西不知道。他说你看他带我们团契，他啥也不明白，他这个那个那个。我就突然想，你说那个88年的，他有没有这一个层面，他有没有心中的绝望？今天中国大量的，为什么大量的年轻人在做淘宝？但是父母给他们的概念都是这个是不行的。最重要一个人的绝望，绝对不是做某一项工作。年轻人心中的绝望，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他除了能跪下来拜这个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这个偶像以外，他不知道他能依靠谁。发白的禾场，你有没有看见？看见这个老农吗？这个农民，农民，我看见这张图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农民很像我的主，因为他撒的种子是无数最爱他的那些基督徒的生命。他把剑桥七杰，他把那么多的生命，那么多最爱他的最优秀才华的生命撒在那块土里。他浇灌，经历中国整个这整个文革，整个解放以后那么长时代，教会被清除，他用的都是那些在监狱里面20年包括被枪毙的，用他们来坚守这块土地上跟浇灌，今天终于是一片麦田。但是因为这一代人的懒惰，这一代我们这些人的自私，这个禾场正在一片片倒下。他的心痛你感受到了吗？基督徒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你感受不到基督的心痛，你其实是看不见那片发白的禾场的。你如果不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些孩子都不是你的孩子，你会更关心你的孩子有没有考上名牌大学，你不会关心那些从中国那些从大学楼顶跳下来自杀的孩子们，你会当做一个新闻来看他们，而你心中会在乎你的小孩这一次考试多少分。我也是这样的人，我当我被神呼召出去宣教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外面宣教第一次流泪为谁流的？为我们家小狗流的。我出去宣教要几个月，我把小狗，我在家的时候我的宠物狗我毛梳得特别好，然后当时神带我宣教出去很久，然后我把他很慎重的交给我先生，因为我没有孩子，那个狗就不仅是我的小孩，而且是我每次写作画画他都陪伴我的。然后我们先生就是觉得这个梳毛太麻烦，但是呢他又觉得不要让我看见，我把这个他把狗全剪光了，他就自己拿剪刀把他屁股后面毛全剪掉，因为方便嘛，肚子毛全剪掉，就他背上披着一层毛，非常的丑，就比全剪掉还丑。他拍了张照给我说你看毛还在。然后当时在北京那个眼泪哦就哗哗的流。这个感情是真实的。但是扪心自问，现在我过来了，感谢主，后来上帝很，其实很快，我们家小狗应该是没有到正常的年龄，上帝就把它接走了，而且有一个挺意外的生病，体弱就接走了。我现在，原来我马上想再养一只，一样的，人家都给我送来了，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知道我很爱那只狗，都给我送来一模一样的，给我找了一个。张军说我们不能要，我说不能要，现在我觉得真的一生，就觉得放下了。但我回头再想， 我家里还是可以养小狗，你就那么在乎它的毛长还是毛短吗？你说我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从我信主那一天，我就是完全奉献给神，我舍得钱，舍得生命，我竟然舍不得一只小狗。你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时候走入误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时候竟然就是那么在乎你的孩子学没学钢琴，你那么在乎你的孩子读的是好一点学校，差一点学校，学没学绘画。我跟你说，他学钢琴也成不了音乐家，成了音乐家也养不活自己。我就是例证啊。啊，对，这个还是音乐家比较好的，能教音乐。那有几个音乐家能教音乐的呢？万一还是学作曲呢？你知道多少人等着要跟我合作，因为都是作曲的，被神呼召了，不知道该干啥。你学什么？学绘画？我从小就有绘画天赋，我现在画也不能卖钱养活自己。我画若不被神使用，它就毫无意义。而且就算你很厉害，让他学了什么金融啊等等啊，赚了很多钱了，他忙得没法去教会，家庭生活如何，他未来的永生在哪里，你都想过吗？何况你要到那一步还藏着呢。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性情中性情的人，都为着那个那一时那一刻你心所爱的而眼光变得很小。你看见这些心痛吗？你看见那么年轻的人在那拜，你看见这种绝望，这种拜，这种烧高香，你认为他们真信吗？他们是表一份绝望，你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耶稣看见了。你没有心痛，我没有心痛，耶稣心痛了。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次我们看到不同的生命状态，在里面讲了两种生命状态，一个猫的生命状态，一个狗的生命状态。猫的生命状态就是这个神他就是要供应我吃的，哎，围绕我转，所以这个是我先生坚决不养猫的一个原因。因为猫你得给它伺候好啊，宠它，给它吃好的。那这个不是我讲的，是这次大会上一个讲的。猫的心态就是，上帝啊，你祝福我，祝福我，祝福的，而且要按我的意思祝福我。你祝福的不到位，或者祝福的不是我的意思，我就不高兴，发脾气。狗的生命呢，他也说是主人中心。上帝子耶稣这个主人中心，一看见主人就高兴，啪啪啪跟前跟后的跑，给他好吃的，给他差吃的，甚至没给他吃，他都会是你的狗。但这两种生命我认为都不是基督徒的生命。什么原因？无论是猫还是狗，都只不过是雇工和宠物。猫可能是宠物心态，你得伺候我，狗可能是雇工心态，我既然是你的狗，我就伺候你。真正的基督徒是与基督合一的生命，我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而是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我们看基督徒另外两种生命，鸡的生命和鹰的生命。鸡的生命就满地找食，对吧？满地找食，找吃的，每天就干这件事。找完吃的以后生蛋，然后孵蛋，孵自己那一个蛋，这已经很不错了。鸡的生命和鹰的生命基本上都属于宣教生命了，已经牧养宣教。我觉得我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我跟张牧师都是鸡啊，我们俩轮流出去做一下鹰，但大部分心态还是在我们教会孵蛋，最好教会的同工啊，别走啊，不要闹意见啊，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当牧师的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不仅孵着蛋，而且像救火车，那么大个教会总有人家里出事，事情或大或小，或者生病，哪怕是感冒，或者就是孩子摔了还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你永远在那。然后渐渐的你给弟兄姊妹传递的文化也是这个最重要。 因为你牧师也就 他们家平常你 不怎么关心他灵命，一旦两人吵架了你天天往他们家跑，平常他不能够将他的生命重心转移到基督身上，你没有专门跟他谈话，他的孩子、跟他一闹意见，或者说他生病了，你天天上他们家祷告。我有的时候真在问自己，我究竟为他的灵魂着急呢，为他的生命着急呢，还是为了维持他的中产阶级生活在着急呢？当我们这样来爱弟兄姊妹的时候，当我们来这样爱家人的时候，无意之中就将那个猫的生命，就将那个属世的生命，在教会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大大的发扬。我们就让弟兄姊妹觉得他找不到工作或者他生病是天底下最大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会都这样，现在我们祷告会今年全变，都是来为神的国和义祷告，然后当然 也要为家里的需要祷告，但不能说家里的需要是那么重要。我去年开始在我们教会就说过，夫妻两人有问题找我的，找了我以后，我给你们辅导以后，你必须在教会聚会，问题越大那你就要参加祷告会，再大主日学样样都要参加小组，你不参加自己解决去，因为我解决你夫妻关系是让你们一同爱主，不是让你们一同爱世界。而且你如果一起爱世界，那个关系还要出问题的。他就我不能到这儿来不停的就是成为一个周期性的，你到这谈完了就跑出去了，连教会聚会也不聚，然后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很蜜月了，然后过一阵子回来又吵架了，就这个结果。那我到底是为主在做什么事呢？所以鸡的生命就是迷失护驾，鹰的生命乘风飞翔，鸡的生命是脚要踏在地上它才安全，鹰的生命只要在风中，在神的这个圣灵的浪潮中，它就安全。所以我们要鹰的生命。那么神儿女的生命是如何？应该超越猫，超越狗，超越鸡，超越鹰，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要纪念玛利亚？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为什么要纪念拿香膏去膏耶稣的？因为他心中只有耶稣，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0:37-39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同样差不多的经文，路加福音也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其实他这里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要更爱神，但我们觉得哎，也没说让我们不爱父母啊，不爱孩子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是我们在教会很少讲的，什么是爱，怎么爱。一个基督徒是以圣经的标准爱你的儿女，还是以世俗的标准爱你的儿女？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彼此是以圣经的上帝的心彼此相爱，还是以世俗的心彼此相爱？这是非常不同的。今天整个的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越来越走向一种世俗化，就在这里。我们都是说我们要爱儿女，然后我们就按世俗的来爱儿女，按神要求的爱神。你发现没有？怎么叫按世俗的爱儿女？我们都知道让他吃好穿好啊，然后读好书，你还有别的爱吗？最多是把他带到教会，带到教会没有用啊。如果你平常爱他的模式都是世俗的，他所接受的好的标准就是世俗的，他就觉得吃好穿好，读好大学，有成功，这是好的。那我到教会就是最多也就是说一 种模式，或者让神来帮助我得到这个吃好穿好到好大学成功。如果神不能帮助我得到这一切，或者说我没有神的帮助我也能得到这一切，他就会不要神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 teenager 的孩子到了大学大部分离开父母给他的信仰原因，因为你从开始就没给他信仰，你从开始就教他这个信仰是一根拐杖，让你得着属世得利。所以到时候他超出你的想象干了坏事，你不要紧张，你也不用惊讶，因为你让他以自我为中心。他以自我为中心，神能帮他成功的他要神，神不能帮他成功的他不要神。他以自我为中心，那个中心那个好有可能跟你吻合，你欣慰，考了好大学啊，或者说找了好工作啊，但也有可能不跟你的心思吻合。他吸了毒啊，他犯了罪啊，他在经济上犯罪啊，他认为也是好的，我能得着。那到时候你也不要哭，因为你没有将耶稣基督，没有将圣经中这种正确的价值观放在他里面。最重要的是，你没有给他一位活生生的能够带领他的神，没有给他一位成为他主人的神，而是给了他一位可以当他仆人的神。这个偶像是假的，上帝不是菩萨。所以当你的孩子说你的信仰是假的，或者说你的信仰我不喜欢的时候，你不用怪孩子，怪你自己，因为你的信仰真是假的，你带给孩子的是假的信仰。所以这里讲到爱父母，如何爱父母，如何爱儿女，如何背十字架。我们来看看，我最近因为都在做中国教会历史，特别是在做宣教士这一块，这个这一对和孩子，他们都是死在太原。我最近正要在筹收集资料，可能明年开始写太原教难那一夜，那一夜都死在那里。这些宣教士他们上面是剑桥七杰，一生也没有带多少人信主。按说如果我们来选择，我们剑桥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七杰，那他们肯定应该在这哪怕是建教会呗，或者说成为大企业家奉献，不是很好吗？他们的父母愿意吗？他们离开父母，甚至有的都没有结婚，死在那里，你说他们究竟是爱了父母还是没有爱父母呢？我相信他们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因为父母从小给了他们这样一个以神为神的这样一个目标，他们才会做这个事。那我们用中国人的划算不划算算算，我觉得他们也划算。他们如果成为大企业家，成为什么？他们为神国得到什么呢？他们在天上有何纪念呢？即便是今天，你会记得当时的一个企业家，还是你会感恩这个剑桥七杰？看到和妇女在一起，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不缠小脚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知道有医院会刷牙，每一件小事。中国今天发展到今天，因为这个历史中被很多东西淹没，一路发展到今天，都是这些人离开父母带着孩子死在那里，为那里做的事情。这个死有殉道的死，有一生埋在那里的死，有放弃自我所谓价值的死。在1900年的六月份，义和团运动中，241名来华宣教士殉道，而这241名里面，53人是天主教徒，188人是新教传教士。我希望你们记住的是下面这句话，这中间包括了儿童53人，这53个儿童。 被主纪念在生命册上，作为殉道士纪念的。我想问你们，只有你有孩子吗？天父没有孩子吗？殉道士没有孩子吗？这53个儿童是他们的爸妈不爱他们才把他们带到中国吗？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吗？你认为一个儿童死在这个殉道死在中国的意义大，还是你养出一个孩子一考上哈佛，然后找到一个工作，然后一生辛苦为了果腹，最后成为哪怕成为一个宗教徒意义更大？你无论是读上哈佛还是读个初中，若没有为主全然献上，你一生其实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干活，干活就是拿了钱再活着，不是吗？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基督徒干的不也是这件事吗？祷告为了神祝福，祝福了有更多钱，有了钱我们才能来教会，来了教会才能祷告，祷告了然后再挣更多钱，然后再养活我们自己，活得房子大一点，活得有面子点，最后其实在美国有面子也没人看，房子大了你还是这两口人。我还是讲，当我们俩埋下墓地的时候，上帝真是对我们有种恩待，我们俩回去的路上想着死的就是这块地方，何况还有那么多殉道者，我们远不如他们，他们连死的那块墓地他们都不在乎了，我们还知道死了往哪去，他们都知道死了去天堂。看到这群人基本上都在太谷被杀，所以那些撒种的是以鲜血和生命撒的种，除非你不真相信这个福音，除非你不真相信耶稣为你而死，除非你真的是不相信有天堂，不在乎你这个生命，如果你在乎这一切，你岂能轻看这一粒种子？撒种的与收割的这两者，所以在约翰福音4:36，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今天遍地禾场，上帝已经让我们这些人其实是好像不需要血与火，我们不需要死在那里，我们却可以收割死在那里的殉道者，在监狱20年的那些基督徒，还有那些在中国历经苦难，哪怕像叛教者里面写的连信仰都历经了叛教和回复的这个过程，这些人种的庄稼让你我来收割，但如果我们不去收割，这些庄稼死在地里，那些殉道者与谁一同欢乐？那些撒种的与谁一同欢乐？为中国历世历代的中国祷告的那些人与谁一同欢乐？主的心与谁一同欢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就是一个人吗？我们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弱智，一个基督徒吗？我实话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人，因为在你身上有历世历代多少殉道士的浇灌，有多少人的祷告，每一个人信主，即便在本教会又有多少人在为你祷告，从不信到传福音，到信到愿意成为门徒，多少的祷告在你身上，耶稣的多少的心在你身上，你不传递这一切，这所有做的这些人就不能与你一同欢乐。他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所劳苦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不去收割庄稼？因为我们不觉得那个是享受。你知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被派去学农，就是割麦子啊， 我们觉得可苦了，而且其实我们割，你说小学生割那点麦子，其实给人家糟蹋人。但是为什么让我们去割麦子，让我们去体会啊？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觉得割麦子可苦了，种麦子的人会觉得割麦子苦吗？这就是不同的心态。你以基督的信为心，你今天传福音不会觉得苦，你会觉得幸福。你不以基督的信为心，你就不会去享受别人的劳苦，因为那个劳苦跟你无关，你觉得你花一点点苦都不值得。你愿意待在家里等着大米饭端上来，你愿意待在属灵的家里吃那些大米饭，却忽略那些种麦子的、撒种的、割麦子的、浇灌的、脱谷的、做饭的。今天华人教会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宗教徒就是坐在餐桌上吃属灵的大米饭，吃也可以，但你有没有纪念这一颗粒粒皆辛苦呢？如果你没有，你以后读这段经文最好就跳过去。他们撇下一切，失丧生命，以鲜血和生命来撒种，我们以什么来收割？我跟你们一样，出生在很不错的家庭，学院长大，过着中产阶级生活，而且我是非常小资的一个女生，喜欢吃好吃的，喜欢穿好穿的，这一切主都有怜悯。主不是要让你苦啊苦啊都去做苦行僧，不是这个意思。主要你心中能够纪念，能够纪念这些撒种的，能够知道撒种的他们的生命在你身上，那些撒种的他们的生命在你身上。主盼望你能够哪怕是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当主要你去做点事的时候，你能够放下你心所爱去。这条路既难也不难，主是要借着这条路恢复我们里面的爱。多长时候，或者说你的一生中有没有真正爱过呢？你有没有过那种付出的爱呢？我最近在看电视剧，追剧，哎呀，难得看到一部我觉得真是不错的电视剧《风筝》。当然看《风筝》，有的人是看他总算拍了文革，三反五反文革以后一些稍微拍了点真话。但我在看《风筝》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他既拍了一个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的，也拍了一个国民党潜伏在共产党的，就他们为了信仰，他们也讲信仰，为了信仰，哦，那种忍耐，那种不要命，哪怕死在地里。我突然觉得，我们都觉得共产主义、三民主义都是假的，为什么为了假的人家一个信仰，人家有这种激情死在地里？而圣经中死在地里成为一粒麦子，是对基督徒讲的。为了一个假的信仰尚且有那样的激情，我们今天为了一个真的信仰却毫无激情。我在想，这个时代大家在喜欢什么、爱什么、需要什么？这个时代需要激情。你我中间很多人都是至少是40以上了，我们离激情有多远？我们离爱有多远？离真实有多远？你愿意这一生就此这样混混晃晃的这样到老死吗？而且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什么东西最能够吸引这个时代的人？就是那真实以及那燃烧。为什么爱情故事永远都让人喜欢？因为爱情中有燃烧。如果今天基督教信仰中毫无燃烧，没有牺牲，没有燃烧，有的只是多余的给点爱的话， 我相信基督教今天在今天的时代不可能吸引人的灵魂归主。如果今天耶稣不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死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而是他生在一个达官贵人家庭，甚至生在一个皇帝家庭，然后成为皇上，然后一下子弄个国教，然后他非常聪明，他不会这样吸引你。你今天像我是很被老庄吸引的，曾经，但我被庄子的哲学吸引，我被基督的生命吸引，我被庄子哲学里面的审美吸引，但我被基督耶稣爱的吸引。我会为审美舍命吗？但我会为爱舍命。这是今天基督教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我们来看，基督徒应当效法耶稣。传教士桑德斯一家三口都在太原教案中殉难。当时他们逃的时候，他们7岁的女儿死在途中。怎么死的呢？因为他们逃的时候就被教民扔石头砸死的。所以他临死的时候，他对他妈妈，他妈妈哭，他对他妈妈说，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的是吗，妈妈？因为他心里有耶稣，所以既然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的，那这样对待我们就不觉得委屈。当我们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我们有没有常常在苦难中，或者在委屈中，或者甚至有一天在逼迫中，在死亡的面前问一声，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的吗？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不属世界，在世上作盐作光，爱世人但不随从世俗。你被轻看吗？被嘲笑吗？如果你是因着遵循圣经，你就应当喜乐。我们既要灵巧像蛇的去传福音，但是我相信我们这样的信仰的价值观一定不会被世界非常认同的。你一定有一天被逼迫的。如果你一逼迫你就羞耻，感觉哎呀，你看我孩子都没考上学校，哎呀，我这个你看我们家房子越住越小了，或者说你看我这个本来很有才华的一个人，现在混得几头不着落。我经常说我怎么混成靠老公养的人了？我是中国最早开公司的。如果你这样想，你就大苦难，而且这个苦难神不纪念。你没有必要苦难，举目望天才能举目看何尝。你说孩子读名牌大学真有那么重要吗？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都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对吧？我们中间估计一半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们就真的比我们同学那些没读名牌的混得好啦，混得家庭幸福啦？一个人生的幸福在于他心胸有多大，一个人站到多高在于他看到多远。你要这个世界，还是要天上的冠冕？你要在这个世界成为世人，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的人，还是要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一只鹰，一只鸡，一直在那吃？你要成为世人中就一群鸡里面跟人抢食的鸡呢，还是要成为一只鹰，让这些鸡既不明白又羡慕呢？你要怎样的生命？今天仍有血与火的试炼。根据2016年全国拆船数据，就是Golden College 他们这个学校统计， 全球74亿人口中广泛的基督徒，广泛就指天主教徒啊，或者甚至我们觉得不是基督徒的，或者异端的，或者说这些也是，24亿6千万，占全球人口33%。仍旧是全球最多的宗教人口，但是目前21亿6千万福音未得之名。传教士有多少人？传教士2016年全球有41万传教士奔走在世界各地。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未得之名地方，很多地方那是要去很多人很多年。殉道者数目为9万人，我看到非常惊讶，我专门问他们去核实。这意味着每6分钟不到就有一名基督徒被杀害。而且今天从2017年开始，整个局势，世界局势是越来越紧。除了2016年，据统计2005年到2015年期间，全球共有90万基督徒殉道，平均每年9万名，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所以殉道的血不是在1900年中国太原那一次，殉道的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个事情，你我的心里装的是什么？我们不可能不装吃喝拉撒。我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还真不是一个特别属灵的人，我是一个很过日子的小女人。你不可能不装着你的孩子，不装着你的配偶，不装着很多。但我想让大家今天回去好好在神面前祷告，比例如何，神占多少，发白的禾场占多少，孩子占多少，然后重新搭配，哪些是可以减低的，哪些是可以增加的。你的眼睛看多远，你关注的是什么？我为你们教会祷告，我为你们教会首先可以你们做的第一步是什么？我这次整个宣教会其实没怎么为我们教会祷告，都在为你们教会祷告。而且神也很有意思，神人恰恰就把 UC 耳湾那个做宣教的，就是做校园事工的，UCLA 校园事工的人，不知道怎么就带到我旁边，然后一聊，他还认识陈潇牧师。他说他呢有200位访问学者，你们教会能不能认领50个啊？一人关心一个。关心他就是他一个礼拜最多需要买一次菜吧，他们有的人是没有的。关心他，为他祷告，帮助他的生活，也将他礼拜天带到教会。如果你们一人带一个，这没有要命吧，也没有上很远吧，甚至不花你太多的钱，就点汽油费，关心一个，包括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家庭。你们给，如果你们觉得有感动，可以去向他们申请认领一个名单。名单不要都陈牧师或者长老天天打电话，那不管用，那分到每个人家去，关心他。先从关心开始，先别讲太多，讲太多你自己还要需要装备，先关心他，让他有爱，让他在这里有家，让他来教会。你要知道，如果你们得着这50个访问学者，你就是得着中国至少50个班。他们回去都是教授啊，有没有想过？而且他们的论文，他们的写作都会留在中国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论文的那个文库里面。这就是你们今天最容易开始的那一步。如果你今天到平常你一家挺开心的出去买菜还要带个人，你觉得很辛苦的话， 你就谈何宣教？所以你的眼睛有多远，你关注的是什么？你是希望世界天堂两头抓，不冷不热的当一个宗教徒，还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为主撇下舍弃，成为基督的门徒？上帝天头两头抓有没有可能？还是有可能的，确实有可能。从圣经神学的角度上来说，你天堂你信主了，愿意就是他做你的主，你就可以去天堂了，对吧？但是你要在地上从来也不爱他，都自己说了算，到天堂你多么不适应，而且你的生命到时候你就不是这副皮囊，而是你的灵体，你的灵体会很丑陋的，因为你所有里面的自私，里面的污秽，里面的小九九都会显在你外面，想想多恐怖。就像我们女生都不梳洗打扮一下都不敢出门，那以后是连你里面都是彰显在外面的，吓唬你们一下。还有，如果世界天堂两头抓，你哪头都抓不好，在地上你也活得不像完全要世界的人，要的理直气壮，你要的还很忐忑，心里还有负疚感，然后到天上你又要还债。大家可以自己扪心自问，真实的来思考，你为自己得到永生感恩，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做的。但是作为一粒麦子，你有没有为死在地里的那粒结出你这粒麦子的种子感恩？那么第二个，你愿不愿意自己也成为结出千百子粒的那个种子呢？我想接下来我们有段回应的歌曲，我们有个祷告，然后我们唱一粒麦子这个回应歌曲。我们小组今年刚开新的小组，在我们家三个都是刚刚受洗，12月 Christmas 刚受洗，我起初带他们就这样带，我觉得就刚信就要这样带，你不要成为一个不冷不热基督徒以后炒回锅肉，很辛苦。而且我发现他们刚信的人全然未足，他们挺正常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老基督徒都很不正常。老基督徒就觉得哇，怎么又变成要全然为主了，又多一项要求了。你这个新信主的觉得哎，他的舍命为我，一激动全都全然为主了。而且以后按照圣经来生活，这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情，不是额外的事情。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请敬拜团一起。亲爱的恩主，此刻你的圣灵来浇灌在这里，你燃烧我们的心，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遍地发白的禾场。主啊，你得着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多么微小，但你能使用我们。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啊，
你要是愿意，就向主来歌唱，向主来举起你的手，表示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全然被他使用。
我们让我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着你舍了就得着永生。主啊，你成为我们的意象，
不早如此从容，从此何等渺小，定睛标看石头，比天神的荣耀，不早如此从容，从此何等渺小，
起来祷告。主啊，你看见我们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人，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遍地的禾场已经发白，让我们听见主你的呼召。哦，这个世代的这些禾场是有多少生命的种子埋下，多少殉道的血浇灌。主啊，你今天要呼召我们来收割，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一群多么不配的人，你知道孩子心中哦那种惧怕，你知道我们心中那种哦习惯了的安逸。主啊，在人看来，在人的心中，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有我们应得的权利。但主，你今天要呼召的人，不是以人这所谓的天然生命为生命的人，你要呼召一群以基督舍己生命为生命的人。你要呼召一群哦，像基督一般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就顺服以至于死的人。
主啊，你要呼召这样的生命，因为这是天国的生命，是你生儿女的生命。今天要成为这个教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重新被你点燃复兴的日子。
阿门。
哦，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个教会要被你使用来翻转 UCLA。
阿门。
这教会要被你使用来得着那些灵魂，
哦，
因着得着他们来收割那远处的庄稼。
阿门。
哦，亲爱的恩主，你知道我们虽然软弱，但我们爱你。
阿门。
你知道我们虽然不配，但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
阿门。
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
阿门。
你将我们生命中的荣耀焕发出来，以致吸引人来归向你。
阿门。
哦，因为这个时代，人们何等渴望那荣耀的生命，是属天的荣耀，不是俗世的荣耀。
是的，阿门。
主，谢谢你，你看见每一个人的心，哦，你看见每一个人的心，那向你回应的，你一个也不失去。
阿门。
要差派他成为这个时代的精兵，让他一生余下的时间都因着你名的缘故，哦，散发出天国的荣耀，反映出神儿子生命的形象。
阿门。
就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